主啊，唯有你是慈爱、良善、公义、信实的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因着信，你就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在每一天的日子里，在我们呼求主名，在每一天仰望你的日子里，你满满的从你的圣宝座上赏赐下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信实存在我们中间，你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感谢你每一周这样的一个时刻为我们预备，透过你的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如此的来亲近你。感谢你，你也必与我们亲近。主啊，赐下你丰满的恩典福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学习当中更多的来经历您的信实、真实，还有你的大能。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开始来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应该是说《帖撒罗尼迦书信》。那我们要先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在学习之前，我们可以先来明白，就是关于使徒保罗他在当年怎么样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一个心智当中，他写下《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有《后书》这么宝贵的书信。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这个是在现今欧洲的一个大城市，也就是当时它是罗马政府统治下的马其顿的一个首府。那保罗他跟同工离开腓立比之后，就在帖撒罗尼迦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很重要的，他在不长的时间当中就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可是过了不久，当地的犹太人他们发现使徒保罗他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信息，他们很害怕，他们在嫉妒当中，他们就迫害保罗还有保罗的同工们，以至于他们很成功的转移了这些人对犹太教的兴趣。那他们就一起起来反对保罗，又把保罗使保罗在逼迫当中不得不离开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那他们就往庇里亚去。后来他到了哥林多以后，他的同工就是提摩太回来看他，那也向他报告有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后续的消息林林种种。那当保罗他知道说，哇，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他们不但没有因逼迫还有试炼退后跌倒，反而他们还能够在重重的逼迫当中继续跟随主，并且热心的来传扬福音，保罗的心中非常感到安慰。那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目的在于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们。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信主的时间都不是很长，那透过这样的书信，保罗就继续坚定他们的一个信心。那他在信当中他特别回忆到说，当他跟信徒们在一起时候生活服侍的情形，然后他也回答这教会弟兄姊妹所提出关于基督再来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们对主耶稣再来的真理，他们有一些的误解。好，比如说已经死去的人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能够被提吗？还有很实际的，在生活当中，既然主快要来了，那我们还要照常做工要努力吗？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保罗他就透过圣经真理来回应他们。啊，那这些问题都是很实际的。那事实上还包括什么？就是耶稣基督 那他什么时候再来啊？因为这也包括是现今世代的我们每一个人所关心的问题。感谢主，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带下启示的神啊。那透过这保罗书信这样的一个圣经真理，我们可以得着很多在我们生命当中啊这些我们难解的这些问题。感谢主，让我们在渴慕当中，我们继续来寻求神的心意。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就打开圣经，我们先来读一遍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好，一章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阿们。感谢主。好，帖撒罗尼迦前书哈一章。好，那我们刚读了一章一节开始，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啊，它有一个惯用的笔法，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前言，就是书信的引言。好，那我们来再来读一遍的一章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阿们。好，在前言开始，保罗首先向教会来问安，在主里问安啊。那问安的开始，他首先就提到了什么？自称啊，他怎么说？保罗。会发现保罗不只提到自己的名字啊，他还提到希拉和提摩太，那他们都是保罗很得力的助手啊。那希拉啊，我们对他应该特别也有印象，他曾经在跟保罗在这个监狱里面受苦，有没有？然后他们还半夜起来唱诗祷告赞美神。所以我们刚提到不只是提摩太，希拉也是保罗很得力的助手之一。那希拉这个弟兄，透过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知道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还有他也是先知。那他后来成为保罗的同工，并且他和保罗在不止在腓立比监狱受苦啊，在很多的场合他都以保和同在啊。那他，我们发现他虽然很年轻，可是他 还能在受苦之中跟保罗同心合意。我们来看哈，使徒彼得怎么样的来称赞他、见证他。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5:12。好，12节来，我烈烈的写了这信，阿们啊！你看使徒保罗怎么样称许他，他是一个怎么样忠心的弟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服侍神啊，一个神的工人啊，一个真正谦卑侍奉主的人，他哈，你给他摆在什么样位置哈，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他跟谁合作，跟谁同工，都能表现他一个爱主忠诚的心。那如果是一个贪爱世界的工人呢，你看就算跟了这么有能力的神的工人保罗，使徒保罗或是彼得，你看还是会走世界的道路，那就是在提摩太后书4章提到的这个底马啊，特别他在经文当中提到说底马因为贪爱世界就走向世界去了。好，那另外一个保罗得力的助手是谁？提摩太。我们常常提到圣经中圣经人物他名字的都有他一个特别的属灵含义，那提摩太的意思就是什么？尊敬神，或者是神所尊重的人。那确实提摩太 也真的是承接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位分啊，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非常亲密啊，就像父子一样。那他不但是保罗福音所生的孩子，而且他也受到了保罗的栽培，也就是培育，在事工上、灵性上，提摩太都是神所重用的一个青年工人。好，那保罗在写信给铁沙龙尼家教会的时候，同时提到了他们两位，希拉、提摩太。那原因大概是希拉跟提摩太都和保罗一同有份在铁沙龙尼家教会一起来工作，一起来服侍，所以保罗也一起提到他们两位的名字。那这样的提到希拉和提摩太，看起来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在侍奉、在工作当中他的态度。保罗他没有把福音工作看为是他个人的事业的一个成功，那在这边他让希拉和提摩太跟他一同具名写信给铁沙罗尼迦教会，就表明了这些服事、这些工作实在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就。也就是说希拉跟提摩太是跟保罗同工的，实际上他们是保罗的助手，但是他保罗却把他们看作是怎么样一起同工的人，是有份于在神的事工上面，他们是在患难上一同担当，在荣耀上呢当然也可以一同来分享。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2:26-27，同样保罗他也勉励众教会。我们来看当时他怎么样来对哥林多教会来说话，我们来读26-27来，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弟兄姐妹，这就是所谓的彼此同工啊，彼此做肢体，在神的拣选、神的教会，在基督里面。好，所以你看，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就得到了这么优质的同工，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对待同工就是真诚，就是真实，没有虚假，没有私心。那这也让我们可以省思教会当中，在神的国度里面，很多人的侍奉之所以不能有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很难找到，很难得到好的同工，跟他们一起同工，一起同心啊。他自己可能很有才干，很有才华，可是这等人他却把工作看作是自己个人的，是个人的事业。他没有以主的心为心，没有一颗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当然没有办法让其他人，就是跟他配合的配搭的同工，觉得哦，我们就是一同为着神的国度啊，神所委托的啊，托付的努力在做工啊。所以我们来看所谓基督徒的侍奉是什么啊。好，我们来读来，基督徒的侍奉乃是好，我们再读一遍来，基督徒的侍奉乃是大家共同为神的家庭工作，这个家就是我们一同有份的大家庭啊。我们常说这是一个蒙恩蒙福的大家庭。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什么？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常说这是神的家啊。那既然我们有份于这个大家庭，我们都是神的工人，神的仆人，我们都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二节怎么来教导我们，因此我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好，你们可以写起来回去再读啊。这就是我们有份于这个大家庭，我们可以一同来摆上，一起来同工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那接着在一节一章一节的中间，他提到什么？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好，你看，首先接下来就让我们知道他写信的对象是谁，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好，这边保罗他称呼帖撒罗尼迦教会为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哪边？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我们如果仔细读，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虽然常常提到教会是在耶稣基督里，但是只有在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是说教会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哇，很特别，不但是在主耶稣里面，也是在父神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双重的关系里面。那也会让我们想到当时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应许过的话，他说门徒在他和父的手里所得的永生有多么的稳固。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好，我们来读这宝贵的经文来。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来，再读一遍来，耶稣告诉我们的话。我又 们，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阿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孩子，神看我们何等的宝贵啊！他看我们为宝为尊，我们都是他眼中的同人啊！这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时候所应许给门徒的话，我们都要凭信的来领受，阿们啊！我们刚刚提到提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患难磨练的当中，那保罗对他们这么的称呼，对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大很好的安慰，让在受苦难受逼迫的教会啊，弟兄姐妹们知道，哦，我们虽然在困难当中，在试炼的里面，可是我们却不是在魔鬼的手里，更不是在逆境，就是环境的支配底下，而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而是在哪边？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去认定，就是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你认为是好事或是不好的事，只要有一切的事情临到我们，这如果没有经过主的点头，主的许可，这些都不会发生。既然是主的许可，那他就是被主看为是我们所受得起的啊。我们很熟悉的很宝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回去可以再多多读多默想啊。这节经文主特别应允我们，我们纵然经过很多的试探试炼，他必不叫我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啊。那最宝贵就是接着主所说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必定要为我们开一条路，阿们啊，开一条活路啊，恩典的路啊，感谢主啊，真的是何等使我们得着安慰的话语。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在圣经当中啊，圣经里面他提到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有哪三种说法啊？来，那第一种是第一个说法是什么？来，我们来读，来，教会是在耶稣基督里，基督是教会的避难所。好，我们刚提到这是在圣经里面关于教会与耶稣基督彼此关系的第一个说法，就是什么？教会是在耶稣基督里，基督是教会的避难所，阿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我们看旧约这个挪亚，对不对？你看挪亚造方舟，他躲避洪水，那在方舟里面，那以色列人呢，你看在当时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躲避杀长子的天使，那躲在哪边？就是在门楣抹羔羊血的房子里面啊。你看得到了什么保护啊，保守。照样的，耶稣基督他也是每一个信徒的避难所。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神的话说有就有哈，透过神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得到安慰啊，就是我们常说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来读六章十八节，来，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逃。好，我们来读，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哪一种人你才能够得到避难所？你看这边很清楚，是谁？持定，你要坚定啊，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这样就可以怎么样？大得勉励，大得安慰，阿们啊。所以教会在基督里，就表示教会啊，我们是以基督为庇护啊。耶稣基督就是每一个信徒 平安的保障。感谢主，主赐平安。好，那第二个圣经的说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来，我们来读，来，教会是建立在基督上面，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依靠。好，再读一遍，来，阿们。啊，你看这个又更进一步的解明，教会是建在耶稣基督上面，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倚靠。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还有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好，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你看这个根基就是谁？耶稣基督。那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什么呢？来，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阿们。啊，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搞建筑，你就知道啊，这个房角石就是一栋建筑物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啊，那个支柱，那个支撑啊。所以你看，透过这两节经文，我们就更清楚，他提到根基、房角石。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就说明了那教会的责任呢，不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吗？啊，因为基督既然是永存的，教会的见证如果以基督为根基，那么教会一切的见证也就是永存的。啊，我们都很熟悉，有没有？马太福音七章啊，耶稣基督谈到建造房屋的比喻。啊，你们回去可以读七章二十四、二十六节，再次的来温习。他说什么？房屋若建造在磐石上，根基就稳固，虽然有雨淋水冲风吹也不会倒塌。但房屋如果建造在沙土上，它的根基就不稳固，雨淋水冲风吹它就倒塌了。耶稣基督亲口说的话。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应该常来省察我们的教会是建造在什么根基上，是建造在耶稣基督上面吗？还是建造在人的势力或是金钱上面呢？那很重要的，我们自己个人呢，我个人的生活见证还有信仰是建造在什么上面呢？是建造在一个我们很佩服的人身上吗？还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这是我们需要去省思的生命功课。啊，同学们，好，那第三个讲法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我们来读，来，教会是在基督手里。再读一遍，来，好，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的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你看，这是使徒约翰当年在拔摩岛他看见的异象。哇，这个意象是很荣耀啊！他看见基督的右手拿着七星，那七星就是七教会的使者啊，就像我们在上文提到啊，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都是在基督的手里面啊，在基督的手里。那他的意思不只表示是稳固的，更表明一件事情，我们也都是耶稣基督的器皿啊，我们是他的人，他的工人啊。那基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由基督所去支配的，所以我们理当作为他合用的器皿。合用还不够，还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 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于忠心爱主的人，在基督手里是一种安慰，是不是？可是相对，如果对一个贪爱世界啊，总是以别神代替神的人，他在基督手里却是一个很可怕的警告。求神怜悯啊，帮助我们。好，那在一章一节的下半节说什么？这是保罗的祝祷，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刚提到保罗书信常常用这样的习惯来祝福神的教会、神的儿女。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哈，这个恩惠平安是紧接着上半节，就是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也就是说，保罗所祝祷的恩惠平安是跟在他所要写的信息后面，在他的信息里面就有恩惠，有平安。阿们啊。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神借着他仆人所传讲的真理、所传讲的信息，我们也就可以得着神的恩惠还有平安了。阿们啊。愿恩惠平安归于我们，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好，那继续我们来看一章的二节还有三节，我们来读。来，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好，好，三节，好，那二章三节就进入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哈，就是感谢跟代祷。好，首先一章二节，保罗先感谢。好，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好，首先我们来看保罗是为了谁感谢呢？啊，一章二节告诉我们，他说，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好，那这边我们当然就是指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跟他的同工们有同一个心志，他们无论说话行事都是同一个步伐，所以保罗可以很放心的来代表他的同工们说话。保罗知道不但是他个人为帖撒罗尼迦信徒感谢神，他的同工们也和他一样感谢，也一样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来感谢父神。那这边说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不只为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一个人感谢神，而是为他们众人，是为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感谢神。所以在这一方面就表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多半一定都是很爱主的，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信徒长进，而是很多信徒跟着都在长进，以至于让使徒心里面感到安慰，感到欢喜。也就是说，这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就是一个有一个爱顾众信徒的心，他不是只爱那一些爱他的人，不是只爱那一些在教会里面比较热心，或者是在教会在神的机构里面常常奉献金钱，或是对传道人很好的人，不是。我们常说人性哈，人性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受感情、情感的影响。什么人跟我们比较好，就是我们常常接近；什么人 对我们特别好，当然我们就会对他们也特别好一样。可是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服侍神、作为主工人的人，我们应该在情感上要受过对付。我请大家记住这一句话，我们应该在情感上 受过对付。怎么说呢？我们不应当只是关怀那一些 我们看为可爱的人，我们爱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不应当只是关怀那一些善待我们的信徒们，我们也应该去关怀所有一切在教会里面属于神的众儿女们。这就是神所要用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刚提到保罗，他不只关怀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众人，他也关怀众教会。保罗书信好几封，我们常常就发现他总是为众教会感谢神。你看为罗马教会啦、以弗所教会啦、还有腓立比、哥罗西教会等等，都是如此。我们来看罗马，他怎么为罗马教会来感谢神。罗马书的一章八节，我们来读来。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很重要。他是怎么感谢神？靠他今天心情很好，今天我想说一些话我就感谢，不是。他是靠着谁？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人，靠着自己的情绪，靠着自己的感情，你没有办法持续做这样的一个善行。所以你看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啊，我靠着耶稣基督就为你们众人感谢神。好，那他提到以弗所教会他怎么说？以弗所书的一章十六节，来，我们来读来。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阿们。你看，当你能够靠着耶稣基督，你们就可以怎么样？不住的成为你每一天的功课不住的，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感谢，不住的赞美啊。腓立比教会也是一样啊。腓立比教会他就提到什么在腓立比书信一章三节他说什么？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所以说我们常说我们互为肢体当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突然想到哪一位弟兄姊妹，想到谁，不要只想到你的爱人，对不对我们想到了，哇，可能在远方，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像保罗一样，每逢想念你们，想到你，我就怎么样，感谢我的神，我就赶快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代祷是有能力的，我们一起来回应阿们好，那哥罗西教会呢一样在一章三节一样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你看，所以基督徒的一个人生，一个生命最宝贵，就是说我们拥有一个感恩的生命。阿们所以这就是保罗，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功课，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榜样。好，那在二节的下半节就提到了什么？保罗他怎么样感谢呢？如何感谢？他说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保罗怎么样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感谢神呢？常常感谢神。你看，常常不是一天两天，他是常常，是每天所以这个常常是表明他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感谢是真诚的，不是装的不是给人家看的。因为虚伪的感谢不可能会长久，都会露出马脚的。 我们可以装作有爱心为别人祷告，可是这个装作只能偶然装假三两次，并不会常常的去为人祷告祝福。那另一方面呢，常常感谢说明了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众人的感谢，他是发自内心真情的流露。我们刚不是有读吗？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当你内心满意着感谢时，你就会怎么样，说了又说，感谢过了又再感谢，停不下来，一想起又在受激发而感谢，所以就会变成什么样，常常感谢。那我要请同学们注意，你看保罗他们能常常为教会信徒感谢神，也是因为他们常常为教会祷告。这边说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不是一直提到自己，哎，我需要什么主啊，你听我祷告供应我，不只是这些。所以他们既然常常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祷告，又因着祷告蒙神的垂听，使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们在各种逼迫当中就蒙受神的保守庇护了，因此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些祷告蒙应允的经历，就使保罗为他们献上更多的感谢。哈利路亚。所以自己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好，那三节这边就提到代祷，保罗怎么样为信徒们来代祷呢？好，三节我们来读，来，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哇，很宝贝哦，他就是这么样的为信徒代祷。好，首先他代祷的对象是谁？在神我们的父面前，每一次祷告我们就是在阿爸父的面前来祷告，来代祷，来祝福，并不是我们在人面前祷告，我们乃是在神面前祷告。也就是保罗不是要叫人知道说我是怎么样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而是在神面前他真真实实的实行他的爱心，他的关心，他并不是在宣告他要怎么样为他们祷告，而是保罗已经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祈求，然后呢告诉这些在患难中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叫他们得安慰，得到勉励。所以这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止祷告要在神面前，我们的生活行事也都应该在神的面前。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六章，他怎么样告诉我们他所说的意思。我们首先来看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行善，我们来读六章的三节到四节，我们来读，来，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是去敲锣打鼓，我今天捐做了多少好事故意给人家看其实回去你们可以读，好不好？也是你们今天的功课看耶稣怎么样很完整的来教导我们。他特别提到，你看哪一等人却不是这样法利赛人所以这是我们行善我们当如此行。那在祷告呢，我们来读六节，来，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阿们。 祷告父神啊，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那在禁食呢，他又怎么说？我们来看呢，十七节到十八节，好，你们来读来。你禁食的时候，阿门啊！你看，我们读到了什么是暗中，弟兄姐妹，都要行在暗中。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都要行在神的面前，啊，让天父来鉴察，啊，不是叫人看见，然后呢，从人得荣耀，不是。好，所以我们来看，啊，不在神面前生活。行事为人，只在人前求荣耀，他的结果是什么？来，第一个是什么？贪图世界虚荣。你看，那些就是，这个约翰一书二章所说的，都是怎么样？眼目的情欲啦，今生的骄傲，这些整天在这个笼罩里面啊，因为他是一个贪图世界虚荣的人。还有呢，第二点是什么？他总是为物质、情感，还有什么欲望的得失，忧心难过，甚至担当不起，可能就失眠了，睡不好，活得不快乐，啊，好，还有呢，第三点，来，我们来读来，常把自己。又看清哦，你看会成为这样的人。 那第四点是什么？来，把一切属灵的事当为自己求荣耀，得人尊重的一种途径啊。你看，我们刚提到马太福音六章耶稣的教导，特别他提到一个部分，我们若只是成为一个常常去求人的荣耀、人的赞赏的人，天上的赏赐就没了，很清楚圣经的话这样告诉我们。好，那当我们是以神做我们生活目标的时候，是我们生命标杆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好，就会什么？更多体会父神的心意。你看，当你我以神作为每天生活目标时，我们就会更多体会神的心意，就是我们就会更多的为神的国、神的义来求的意思。你看，我们刚提到马太福音六章，你看在结尾三十三节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总结，就可以更多先为神的国、神的义来求。所以你看，当然就会更多去关怀弟兄姐妹属灵的情况还有需要，我们真正就可以成为在世界上的光和盐的。所以让我们在日子当中真正的以神作为我们生活的目标，哈利路亚，让我们立定心志，立定心意来跟随主。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好，我们来读来。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阿们。我们透过这三节，让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来省思我们在神面前这么一个尊贵的位分。阿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在日子当中，把这一位神当作我们生活唯一的遵行还有目标， 因为我们就是一群天上的国民。哈利路亚。好，那三节继续他读到什么，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好，我们刚提到这是保罗怎么样为信徒代祷的祷文啊。那这边他提到他是不住的纪念啊。我想不住的我们就会想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不住的祷告。那在这边保罗自己却是不住的为信徒们来祷告啊。所以这不住的就说明了保罗的祷告是很恳切而负责的。我们刚提到他就可以常常的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爱心的关切还有责任感啊，让他不得不在神面前不断的为教会为信徒们的需要祷告。所以事实上这就是关乎一个神的工人啊，属灵至高的一个侍奉。也就是说每一次我们的服事啊，都是发自于一个生命里面那个爱心的催逼，那又因着这个爱心而生出的责任感。所以就会像保罗一样啊，我们提到他会很自然的啊，关心主的儿女，并不是被要求啊，被勉强，不是啊，他是就是从内里面很自然的发出这样的关心主的儿女主的教会，以至于就会不住的在祷告中为他们在神面前来负责任啊。那很重要。其实我们提到保罗他受逼迫，他已经离开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这个服事的工厂了，他已经在哥林多那个城市开始新的工作，所以他仍然常常在神面前尽责任，也就是摆上爱心来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需要来祷告。所以你看以至于神就把圣工啊，如此的委托给他们啊。那事实上在我们当中很多我们都是服侍神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信徒虽然在工作服侍上他负责任，可是他只是因为他手中的工因责任所在而已，仅止于尽责，他却不肯为爱的缘故去多做什么。所以这种就不是神所要的一种所谓侍奉当中最高的侍奉啊。求神来帮助我们，阿们，让我们每一次的侍奉都是发自于爱心的侍奉，因我们爱那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阿们啊。好，那我们刚提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只不过短短几个礼拜的工作，那他离开以后教会持续在受逼迫当中，可是信徒们却还能站立得住，并且能够有很好的信心爱心还有盼望啊。那保罗到底是凭什么使他所做的功不至于被魔鬼撒旦所破坏而毁坏呢？就是借着什么不住的祷告。我们来说不住的祷告啊，是借着不住的祷告在神面前代祷，在神面前纪念他们。所以这实在是保罗所以能不失去他所做的功能得到满足赏赐的秘诀啊。所以我们刚刚也在提到爱心的关怀和忠心代祷就是保罗无往而不利的属灵兵器啊。我们再来读腓立比书一章的三节到六节。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六节，好，我们来读。来，我每逢想念你们，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阿们、啊、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那一章三节的下半节就谈到了、啊、保罗怎么样纪念信徒的信望爱这三个美德。哇，既然是美德就很重要，你看这是三大美德，是什么？信望爱、啊、我们来读，来，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阿们、啊、我们刚提到信望爱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三大美德，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信仰生活里面的三大要素。你怎么样可以已经拥有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可以活得真的有平安有喜乐，你要活出一个真实的信望爱的人生。所以这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生活里面的什么三大元素。好，那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到保罗的这个教导培育的时间虽然不长，很短、哦、有一句话说什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是教会却在短时间就具备了信徒所应该有这个很好的品德、哦、就是拥有神的属性。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保罗，哇，真的是很感谢神、哦、因为他所结的属灵果子是那么的成熟又那么的美好、哦、也就是说像一个身体很健康的母亲所生下的孩子当然也是健壮的孩子一样、哦、那这也让我们、哦、就是需要就是去省思的、哦、你看现今的教会啊、哦，很多教会，哇，这个历史很长远哦，哦，建立了几十年哦，哦，不止一二十年，甚至有更长的时间，很多的老教会，啊，那虽然是所谓的老教会，时间长远，信主的时日长久，可是这样的教会灵命就会比别人长大吗？会不会？不会，你看有人在摇头，当然不会。时间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可以考验一个人的信仰，可是时间它并不能限定一个人灵命的进度，没有办法限制限定。也就是说，如果一间教会，如果一个信徒他愿意追求长进灵命的成长，你看一个礼拜三个礼拜了，他也可以有很大的长成，很大的进步。那如果这个人贪婪，他不追求长进，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他还是停滞在那里，甚至是怎么样退后了，冷淡退后了。所以说我们在这边提到信望爱这三大美德，他们跟我们的工作劳苦忍耐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再来看来，首先是什么样？第一个是信心，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所做的功夫。你看谈到信心，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不会单有信心而没有作为。我们要牢记这句话，也就是说一个有信心的人就必定会有功夫、啊、也就是说功夫一定会很好哦、啊、因为他有真信心、啊、因为真信心是一种生命的信心，他是不会停止的、啊、他必定会做工，他会动，也就是说他会去活出来。 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他说什么，我们来读好了，约翰福音六章二八二九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啊，怎么样才是做神的工。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众人问他说，哦，很清楚，你看耶稣说什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啊，那这是耶稣基督对信心和工作事工的关系最好的解释。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哦，信心的功夫里面最要紧的功夫就是接受神所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那这是信心一切功夫的起点啊。我们刚提到铁沙龙尼家教会的信徒，他们信主的时间不长，像出生的婴孩啊，也就是在属灵方面他们没有所谓的属灵资历，可是他们却有生命的信心啊，因为信心而表现了基督徒在信仰上面的刚强勇敢，就为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啊，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它也说明了信功夫的性质还有类别啊，也就是说它这功夫是属于什么样的功夫啊，就是我们刚读的因信心而做的功夫。所以你看这就不是凭着这个人的才干啊还有知识而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纵然你有恩赐你有才干，可是却不一定有信心来应用我们的才干和恩赐。好，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更清楚，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们来读来，罗马书十二章三节，好，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阿们啊，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保罗先提醒信徒，他要按着神所赐给你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我自己很有恩赐很有才干啊，学问很好我就骄傲，我们还要看自己有多少信心，我们还要看自己到底有多少信心来运用这些恩赐和才干啊。所以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凭着信靠神的心而做的功才是信心的工作。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刚就如同保罗称赞铁沙龙尼教会的信徒，他们的工就是因信心而做的工作啊，他们是因为相信那将来荣耀的盼望为主做工，又凭着信心靠他而做工啊。好，那这是第一个什么信心所做的功夫。那第二个望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爱，信望爱的爱啊，爱心所受的劳苦，对不对啊？谈到劳苦哈啊，我们可能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触，也就是说人一生的劳苦很多哦，有很多种。那耶稣是不是曾经呼召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耶稣的意思他所说的是说，世上的人在罪恶的权势下的劳苦啊。那所罗门在传道书一章他怎么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啊？所以所罗门所说的劳苦，他就是指人在物质世界当中为各种世界上的事生活劳苦所受的虚空。可是 我们在这边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不是为这些劳苦，是为什么劳苦？为什么？爱心啊，也就是说这个爱心他们是为谁？为爱主还有爱人爱教会所受的劳苦，所以这样的劳苦是宝贝的，是神所纪念的，这就是我们所要付出的劳苦。是什么劳苦？来回应牧师，来，爱心的劳苦啊。所以你看这边秀出什么？所以一个真正的爱心就是爱主爱人哦。我想你们回去也可以读马太福音22:37-40哦，因为这边提到了最大的诫命哦，我们都很熟悉哦。最大诫命是什么？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耶稣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并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这就是所谓一个真正的爱心。同学们，你们看我们刚刚提到的启示录哦，我们都记得在二章主称许以弗所教会是为主劳苦的教会，可是他们却把起初的爱心失落了。也就是说虽然劳苦却不是爱心的劳苦，所以不是爱心的劳苦就是为着什么样啊？就是为着工作啦生活啦，为着一些所生命中的琐事啦，或是为着人前的荣耀等等不得不去劳苦啊。所以这些劳苦啊，让这个人很疲累很无助啊，就是圣经说的像草木禾秸的工作都是经不起考验。所以我们要抓住怎么样？就是这个爱心所受的劳苦。阿们。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一是什么？爱主并且爱人啊。唯有真正有爱心的才会为主的缘故任劳任怨，不但做而且是殷勤的去做，因为我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做给为人做的啊。好，那第三个大美德是什么？来，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好，你们再读一遍来。阿们啊。刚提到劳苦，有很多人能够劳苦可是却不能怎么样忍耐。忍耐真的是一个功课，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可以劳苦一时，可是渐渐的就不能坚持下去，因为他们忽略了什么？盼望。为什么不能忍耐长久忍耐？因为忽略了什么？盼望啊。我们有盼望才能忍耐，没有盼望就不能忍耐。好，跟着牧师来说，我们有盼望才能忍耐，没有盼望就不能忍耐。好，我举个例哦，我们身体都有病痛对不对啊？如果一个病人知道自己的病一定会好，一定会痊愈，就算生了好重的病哦，也会去忍耐。因为什么？因为病人他有盼望。那如果这个病人知道他的病不会好很严重，那他对于他的生病所带给他的痛苦就没有办法忍耐，因为这样的人已经失去了盼望。所以这边说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人是盼望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边说的盼望就是着重在将来或者是快要来的恩典，就是盼望。所以这边的盼望不是指过去已经得着的福分，我要请大家注意。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都是一群已经得着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并不是盼望得着耶稣基督，而是 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所以这边说的盼望，就是盼望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荣耀，和他要来迎接信徒到他那里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我们有永活的盼望。所以同学们，为着有这个美好的盼望，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他们就能够坚强地忍耐各般的苦难，因为他们为主的缘故，在地上凭着信心来做工，用爱心去劳苦，并且忍耐地等候他的再临。求主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总而言之啦，弟兄姐妹同学们，我们谈到信心，信心的价值就在乎今天。怎么说？因为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不需要信心。盼望呢，就关系到将来，因为它能叫我们忍耐。那至于爱心的爱呢，它就是我们一切生活还有工作的动力。如果我们当中你没有办法领受到神这么一个长阔高深的爱，牧师会勉励你今天回去也可以多读几遍的约翰一书的四章。感谢主，因为神就是爱，那这个爱是联络全德的，在一切事上加上爱，它就会有永存的价值。最后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1-3节。我想十三章这边很清楚，所谓的爱经，我们来读1-3节。来，我若能，所以大家记得那4节到7节就提到了真实的爱，有没有说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啊？所以爱不但是为现今，也为将来，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不论今世或永世，我们都需要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爱乃是因为你先爱我们，谢谢你按着您在基督里面圣善的旨意，今天也在你赐神爱所当中带领我们进入帖撒罗尼迦书信您话语的真理的学习与造就。主啊，我们继续将自己交托给你。主啊，谢谢你每一次透过你圣善的道真理的话语来向我们干渴我们的渴求的生命来说话。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求你用你继续用你这长阔高深无与伦比的爱来滋润浇灌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当中真实的可以活在当下，活得有盼望，活得有喜乐，活得真实，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荣耀来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称颂赞美的神。赐福我们这一天的日子，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透过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有两个功课哈。首先就是第一个是教会是在谁的里面，透过今天的教导我们有什么样的看见学习。第一题是教会是在谁的里面， 有什么教训，你有什么样的看见教导。好，那第二题是信望爱这三大美德在信徒的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属灵果效。信望爱这三大美德在信徒们的身上产生了什么样属灵的果效。好，哈利路亚，不止在现场上课，还有在线上跟我们同步敬拜学习的，愿神大大赐福，哈利路亚。